大家都很热哦。
啊，谢谢。啊，暑假快到了。今年六月的最后一天，没有，从来没有过瑞士，其实从来没有过。我来这边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过六月这么热过。这种天气是八月的天气，所以我们还有两个月要熬啊。不过求主怜悯恩待吧，希望再来不会这么的热。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当你知道你的工作在一个星期后就会结束，而且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你也不会再碰到就是这些人的时候，你还会好好的干吗？你会努力的去做吗？还是你就想啊，反正一个礼拜呀，那我就混日子混过去好了。很多人也许就是这样子，你们特别当过老板的，有很多员工的，或者说下面下属，可能你会碰到这样子的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有始有终，怎么去结束一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光是在工作上面是这样子，不光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某一个阶段是这样子，其实整个人生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看的一个问题呢，叫做善终。那这个字呢，中国人都不太愿意提，因为中国人好像对死亡是很忌讳的一件事情，都很怕谈死亡。其实如果我们讲到，如果今天讲到善终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呢？怎么个死法，对不对？善终就怎么个死法，是不是平平安安的死，还是我们这种说不得好死，就是你是遇到一些灾祸啦，怎么样这样子的死。是，其实这个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重要吗？其实怎么死没有比你死去哪里之后去哪里来的重要。仔细想想一想，死亡不过是一个点而已，它其实是一个后面的更重要，后面那一条路，那个长的线，其实来的更重要。那善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我觉得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好好的能够走到底，这叫善终。其实不是终，而是说是那不是那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一个路。你怎么样能够从头到尾能够走到最后的结束，都走到最后的结束呢？到人生的终结呢？这个就很重要了。刚才谢谢于姐姐妹帮我们读的经文，其实这个经文是保罗，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保罗，他在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四年前，当他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的时候，他写下他的心声。他说我宁愿死，因为死了就跟上帝在一起，所以他知道他去哪里，死得很好，但是呢他觉得说我留在地上也很好啊，因为我可以帮助其他人，可以帮助这些教会的成长。所以他说他在两难之中，在两个的挣扎之中，他被两件事情夹住了，有两边夹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结果他说我宁愿选择去上帝那边，但是呢我觉得上帝是要我留下来。今天我们主要看的就是另外一个，他知道他要走到底了。那这个很重要，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面对？是不是可以坚持到底，坚守信仰到底，到人生的终结呢？这就是我们要看的。很有意思，去年呢，我好多年没有去罗马了，结果去年一年两次，五月份跟十月份去了两次罗马，然后都去了同一个地方，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照片的地方，就是保罗被砍头的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OK， 保罗殉道的地方。那我上次给你们看过一个照片，就是那条路，他最后走的那条路。那这个照片在哪里呢？这个照片在这个铺十字路的之前的地方。这个你如果看的话，抱歉，今天不是太清楚。你如果看的话，这边有一个像是一个台，在这边有一个像祭坛祷告的地方，这边有一些铁栏杆，铁栏杆后面是一个牢房。这个就是保罗他最后被关的地方，不一定是写提摩太写的时候可能还稍微更早，这个是最后已经被提押到斩处决的地方，然后可能在这边被关了一个晚上，也许关了几个晚上，然后最后就被处决，所以这个是他被关的地方。 那我两次去，五月份去的时候，我是跟一些牧师们一起去的，我感受特别深。然后我在那边呢，就拿出手机来，就读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然后五个月之后呢，我又再去的时候，也是跟一些教会的领袖一起去的。那这是因为人很多，所以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进到这个下面，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你只能从一边进去，从另外一边出来，这是一个地窖，从一边进去，另外一边出来。所以我在那边停的时间蛮短，但是我刻意的，我等到所有的游客全部都走了到前面去的时候，我自己留在那边，又再一次的把提摩太后书读了第二遍，心里面的感受非常的深。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是保罗他在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的时候，他写下他的心声。那我想在这样子的环境中特别有感受，但是我在想，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也应该会有更深的体会。这个就是保罗的遗言了，他最后的话，他很快就要为主殉道。来，我们就一起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开口慢慢的来读。来，我在神面前，并在将会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添加好些师傅，并且言而不听真天上官僚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的到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沙罗尼迦去了，勒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阿加，你们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最要紧的是那些皮件。同样然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的阻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辩，没有人再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都传去，叫外邦人听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还有一个是最后的，问百基拉、雅居拉和亚尼斯佛家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菲菲伯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来到这里来。见奴也、格劳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OK， 还有一句是我没有打出来，愿主与你们同在。对，对，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个被切掉了呀。好。这一段呢，我们主要来看是保罗他写下最后的，他一生写下最后的流传下来的话语。那 平常我讲到都是按着次序，但这次我要稍微换一下，当然还是解经讲道，因为是圣经的话才可以带给我们信息，我会从中间讲起。那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选择人生的道路。所以每个人都要选择他自己人生的道路。这边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一些不同的人， OK， 不同的人，那有那些抵挡真理的人，就是在中间讲到，譬如说十四节他有讲到说有一个抵挡真道的人叫做铜匠亚历山大，很有可能就是他去密告那个罗马政府，因为那时候在罗马那个尼禄皇帝他烧了 罗马城，他想要重建这个城市，烧了这个城，叫做你们可能 看过一个很老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就是讲这一个的。他烧了这个城，然后他就怪罪于基督徒，所以保罗那时候可能正在小亚细亚的那边传福音，然后被人密告，然后就被抓起来，相当的充足。所以后面有提到他的什么衣服啦、外衣啦，然后他的一些书啦、皮卷全部都留下来，他没有办法带上。OK， 所以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呢？这个人他是铜匠，他是做铜的。那时候为什么制造铜呢？是制造偶像。OK， 做偶像。所以说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信耶稣的话，怎么样？他就不会去拜偶像了吧？那所以他就没生意做了，所以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来出卖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是常有时候会碰到这样子的人呢？为了自己利益而牺牲别人的人，更糟糕的是，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你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出卖他人呢？还是说你信耶稣只是为了利益而已呢？其实我认识很多的人，在这边二十多年，很多的人为了利益而来到教会，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永远停留在这里的话，这个就大问题了。当你认识真理之后，你是不是还是维持你原本的你，以利益为先呢？还是你愿意真的让神来掌管你的生活呢？所以这边这个人密告哦，这边说多多害我，其实英文是 inform many things against me， 他去告，就是说一个翻译之后他去密告，所以说他就去告了。所以说这个是一种的人，他选择他自己的道路就是为了自己利益，抵挡真理的人。还有什么人呢？第十节提到的一个人叫做迪马。迪马这不是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时候，就是保罗就在四年前，就我刚讲腓立比跟哥罗西差不多同时候写的。 OK， 在四年前呢，他写信，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罗马监狱里面写信给哥罗西，哥罗西在小亚细亚的教会的时候，他最后的问安提到说，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所以说迪马本来是就是那个保罗的同工，跟他一起来服侍神的，可是四年后怎么样呢？他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这边说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 OK， 贪爱现今的世界，他被这个世界的虚荣所吸引了。所以我在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这个世界的虚荣吸引，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他留在罗马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保罗被抓了，所有的基督徒都成为了人民的公敌了，所以他很可能也会被抓，所以他在衡量两边，就跟前面的那个亚历山大一样，利益比较重要，我自己比较重要，我自己享受比较重要，所以他就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去了，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如何呢？其实我觉得说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碰到一方面有荣华富贵的吸引，一方面又有逼迫苦难的压力，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呢？这是我们的选择，这是一条人生的道路，你选择什么呢？然后还有一些人，这边第十节后面提到的格勒士往加拉太去， 提多往达马太去，然后二十节有一个人病了，他就被留在米利都，米利都是很靠近以弗所的一个地方。我们不太明白这些人的背景是什么。提多可能是有使命，因为他本来是被派到那个那叫什么 Crete 格里迪岛那边去服侍的，所以说可能是保罗派他到某一个地方去服侍。OK。但他们有他们的道路要走，所以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留在那边照顾。可是有一个人很不一样的，就是谁？十一节的医生路加，他真的是非常的忠心，他是一个忠心的保罗的伙伴，有人一直陪着他。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其实很像那个路加，就他不是说话很多的人，他不善于表达自己，但是他却一直在服侍人，在后面服侍人。每一次我们教会的聚餐还是什么，都在后面洗碗、洗盘子、准备食物。其实在神面前，这样子的人才是真正神看为最有价值的人。 OK， 在人前的服侍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人前的服侍你不对，大家都看见，很容易影响到人，所以你有的责任比较大。但是你说就轻重而言的话，我是觉得在神面前不一定的，在神面前也许那一位在后面忠心的洗碗、忠心的准备食物的人，上帝看得更有价值，因为上帝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表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愿意坚持到底，我们要持守到底，而且像路加一样，他真的是非常忠心，他不是一个用口传福音的人。圣经没有讲他的口才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他的笔才很好，因为路加福音跟我们现在在灵修的使徒行传都是他写的，他的文笔很好。但是那当然他是医生、我们从圣经中也知道保罗身体其实不是很好，所以说他有一个随队医生是蛮好的，随时在照顾他。路加也知道他的使命，他不是那个口传福音的人，他是那个照顾人的人，所以非常的美。就像我们今天读的巴拿巴一样，巴拿巴你看是他们出去一起这个宣道团队出去，队长其实是巴拿巴而不是保罗，但是在要传讲福音的时候是交给保罗，因为保罗他比较有口才，这是他的恩赐。但巴拿巴他照顾人、劝勉人也是一样，同样的重要。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不要只是看表面的，其实在后面在工作的人才是更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在那营会里面最美的地方。大部分的人其实也有人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我们其实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神看重的是什么？不是那些在前面服侍的人，是那些真正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在后面服侍人的人，这个是神所看重的。当然路加他用笔传，其实他传得更广，因为对不对，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是听得到他的心声，因为他把他的心声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了，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了，我们都听到了呀。所以其实这两卷书给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带来多少的祝福啊！所以说他也是一个选择，他也是选择一个不同 人生道路的人，他选择对。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哦，其实都有一条道路要走，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的。这个就像 早年一样，我们的 衣服一样，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姐妹们穿旗袍都是量身定做的，对不对？对，在那个香港还有一条街专门是做西装的，一条街专门做西装的，所有店全部是做西装的，量身定做。上帝给我们的人生也是量身定做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也不要去羡慕为什么他那么好，为什么我不好，不要去羡慕，因为你不是他。你跟他的个性不一样，你跟他的特质不一样，上帝要用你的地方不一样。但是有一样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选择善终，选择忠心到底。 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忠于你的道路是不一样的道路，但是你要忠于你的道路，坚持的这样子的去走下去。还有一个，其实我没有把它打出来，有一个是最好的不同人嘛，我们要看的是十七节，这边我没有把它放出来，最可靠的是主耶稣。因为在十七节那个保罗说，所有人他第一次申辩的时候，所有人都 离弃我，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唯有主在我身旁加给我力量。所以人也许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不管是刻意好意还是无奈的不能够跟他在一起，但是上帝永远跟你在一起，主在你身旁加给你力量，这是我们需要有的把握。第二个，我来看保罗，保罗他选择了这个善终的人生道路。这边讲到他初次申辩，就他被捕了之后呢，他就被送到罗马去。那这一次是比较惨，前一次他是软禁，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上诉那个罗马皇帝。这一次他是囚犯，他是犯人，他是被抓了送过去的。所以说这个初次是申诉是什么意思呢？就第一次答辩的时候他要为自己答辩。他说这个时候呢他为自己答辩，基督徒有什么的罪？其实在外邦人里面 眼光里面看起来，基督徒的第一个最大的罪你知道是什么吗？无神论。他们说基督徒是 无神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有神的都有偶像，但我们基督徒从来没有人拜任何一个偶像，所以他们认为说基督徒不拜神的，所以说认为基督徒是无，因为基督徒是 无神的。然后呢还有说基督徒是 反社会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要拜凯撒大帝的，除了这些希腊神话的神之外呢，每个地方的神，他们还要拜凯撒大帝的。基督徒从来不拜任何地上的君王，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上面的，只有天上一位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你们想都想不到，他们说基督徒是食人族。有没有听过？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基督徒，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吃耶稣的身体，我们喝耶稣的血。他说你们这些人是蛮荒之民啊，野蛮人，吃肉又吃血。所以不明白，所以说这些都是加在基督徒身上的罪行。所以说他初次申辩的时候没有人那个帮助他，可是呢他其实心里很广阔，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就像主耶稣讲了什么？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所以说他有颗宽广的心。但是最美的是说那个什么，他有主在他旁边加添他的心力。然后我们看见其实他说的相当的正面，对不对？他说只有主在我身旁加添我力量，然后怎么样子使福音我都能够传明叫外邦人听见。 OK， 所以说其实他很正面的看，就像我们前面刚才那个于姐姐妹帮我们读的，他说不管是好意还真心还是假意，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他的目的他很清楚，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他有这样的机会，他能够在这些罗马，你在首都里面，就像你在北京一样，在中南海里面一样，在那边做见证，多好。可能那个尼禄皇帝当着尼禄皇帝的面前跟他传讲福音，当然他们听进去没有，信不信是一回事，但是他有这样子的机会，他能够跟所有的人讲明，他说福音都被我尽都传明，他能够有机会详细的讲。所以他不是为自己辩护，他是为福音来辩护，他是要把福音的真理讲清楚。所以说我们看见到说他其实他被关在地牢里面，他那边是又阴又暗的地牢，所以他说赶快把我那件外衣带来。外衣带来就是那个长的外面披的，有点像 披风一样 很厚的，这可以当被子盖的。 OK， 所以说他在那个地方的确是很冷，但是他的心却是暖的，因为他顾念是神的福音，是神的道被传开来。所以保罗 他开始看到基督徒被逼迫，他看到他前面其实不太乐观，但是保罗不是这么看的，因为他有主的同在，他有主加给他力量，使他能够在第二节我们等下会看到，不论得时不得时他都要传福音，他都忠心的传讲福音，这是第五节。然后他真的是活出了他前面所要讲，就是最后给我们会看的第三点，给那个提摩太的鼓励。所以保罗他确信十八节说上帝会救他脱离。我问你，保罗最后有没有被救脱离那个监狱？有没有？
没有。
没有。但是他是不是脱离了？他的心是自由的。OK， 他身体不是，但他的心是自由的。他的心是自由，他脱离了，因为这些东西不能够捆绑住他的心。我们家会看到他多伟大，他最后说的这个多伟大的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保罗在意的不是地上的得救，保罗在意的是身体的得救，因为保罗那时候大概已经60多岁了，所以在当时来讲算是高龄了，所以就算他被放出来，他也能够再活几年呢，对不对？可是对他来讲更重要是永恒啊，永恒的生命才是更重要，所以他在乎的是能不能够坚持到底，坚持住信仰，而且传福音，传讲真理，这才是他真正的坚持。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在这边的人，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智。然后正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坚，这么伟大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豁然的态度来面对审判死亡，他才能够讲出第六节到第八节，其实我觉得是圣经中最伟大的话之一啊，最伟大的话之一。保罗说，我现在已经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交奠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特别的话，就是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献燔祭的时候，会在上面浇酒在上面，然后去烧，那酒就被烧了之后，它香气就出来了。所以说，他说我自己的生命已经被倾倒出来，就像酒被浇在这个祭物上面，然后被烧掉了。所以说，他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他知道他一生来到了最后了，他要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倾倒出来献给神。然后他用的字很好，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怎么看我们的死？我们有时候讲，我们中国人不愿意讲，就讲他走了，他走了。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离世这个字什么意思呢？是 departure。 什么叫 departure？ 你们都知道吧，明天早上我们要飞香港，非常的盼望，因为实在很需要休息。第一个去的地方叫什么？
登机口
departure gate， 对不对？先要去 check in， 然后要去登机口。登机口是什么意思？是你离开，然后还有到另外一边有什么？
Arrival，
对啊，哦，这个在航空业工作的非常知道，departure 一定有 arrival。所以说，保罗对他来讲，死亡不是一个终结，死亡是一个 departure， 是一个离开，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讲，这个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前天是我爸爸过世2周年纪念，那我心里面其实蛮沉重的。那我妈妈是在早3个月之前过世，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就是当我妈妈过世之后，我们拿着她的骨灰去撒在 Buenos Aires 旁边的那个大河叫 Rio de la Plata 上面的时候，我们撒在那边的时候，回头来看，有一个公园，我跟大家讲过，就叫做 Tierra Santa， 就是圣地，遥远的看到了三个十字架，神给我非常大的安慰，说我妈妈其实不是死了，她是 departure， 她离开，她的 arrival 就是在远远的那边就在十字架，就在圣地里面，这个才是他的终究的归宿。所以保罗其实知道很清楚，保罗知道我是离世，我是出境的，我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有 arrival， 我有要到境的入境的地方，哪里呢？天堂上跟神在一起。所以当他有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他就能够很正面的看他过去的一生，他所走过的。这边的形容非常的美好，他说从那天他信主之开始， 他就开始努力的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他这边用三样东西来形容，记不记得 前面我们有 看过保罗常用比喻来比喻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他用三样东西来形容，他说 人生是一场美好的仗，他在打这场仗，他已经打过了，人生是一条路，是一个赛跑的道，他已经跑进了，然后最后呢，他说人生是那个他应该要坚持到的一个道，他所要坚持的东西，这三样东西 描写他的一生，描写他的 一生。所以呢，他有把握的是什么？他往前面看，他往 arrival 看，是看到什么？看到了就是有公义的，从此以后，就是前面，从此以后他要到达的地方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他守住了，他说他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他忠心为主打仗，持守真理，他跑人生的道路，他跑进了，然后他也守住了这个信仰，然后最后呢，他传扬到底，坚持到底，最后其实在十七节就有讲到嘛，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听见，他已经尽到他的使命，所以他有这样一个把握，他得到一个公义的冠冕。然后他说不光是他得到，还有什么样的人？最后讲到谁？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是不是你呢？你是不是也渴望主耶稣的显现呢？凡爱慕他的人，你就会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其实很有意思哦。我在想，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就是在我刚刚的那个照相，然后 那条路走到后面有一个教堂，教堂里面有一个柱子，一半的柱子。相传就是在那个地方保罗被砍头的，然后保罗被砍头了之后，他的头颅掉下来弹了三次，这三个地方都成为泉水出来了。 OK， 其实我就 想到冠冕戴在哪里，冠冕戴在头上啊，保罗没有头了，但是在永恒当中他的头上是戴着冠冕的，你知道吗？这差别很大。我们很在意怎么死，这种死法是最羞辱的死。罪犯头都被砍下来了，我们说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是什么？死无全尸。然后是叫什么？分尸首分离。对对对，两处分开，很悲惨啊。但是你要知道，保罗在天上怎么样？他不光有头，头上面还有冠冕。你知道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他有把握，他可以跨越的过今生的苦难，跨越过最后的人生的这一关，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把握。但愿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这个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然后我们也能够不一样这样子的活下去。 OK， 所以这个是保罗的经历。所以说保罗其实他一生都这样，之前他也讲过一句话，那个是我记得是我那时候刚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心里面特别有感受的。保罗他也跟以弗所教会在使徒行传20章里面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当走的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成就主耶稣所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其实他这20年来他这样子的奔波，他很有把握，他最后是做完了，守完了，到了，所以说他不怕。这个就是所谓的善终，我觉得这个是善终，这是最重要的，是你是没有办法持守到底。很多人没有办法持守到底的。这个是我们那个我们的牧师的聚会尼西米小组就是李正长在带我们的常常谈到的一个问题。李正长就说我很希望我有善终，我能够持守到底， finish well， 我觉得英文用这个字更好。 OK， finish well， 你要好好的完成， finish well 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看完了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他的心境，他的遭遇之后，我们再回来看他给提摩太的托付， 那我相信这个也是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都要选择忠心到底的一个人生道路，这个是选择的，我们有这样子的选择的，我们需要选择这样子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从 我们 最后回头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说保罗慎重的他吩咐提摩太说，我在神面前哦，他很少用这个字，对不对？好像有点 发誓一样，在神面前，在主耶稣基督的 面前的审判活人死人呢的主耶稣的面前吩咐，所以说下面的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告诉他要怎么样子，务要传道。这边的传道是 preach the word， 就是传神的道，告诉他你一定要忠心的传道，然后总要忠心，总要专心。我们这个世代，今天早上我们开讲之后我还有提到，我们这个世代是一个很不专心的时代。其实常常看到，常常看到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结果怎么样子，每个人都低头在划手机，对不对？你吃饭就好好吃嘛，常常在划手机不专心。我们随时能够跟世界上网，但是这表示你的心都没有专心。带着这个字也有意思，是 be ready， 就是迫切的心，迫切的心要传讲神的信息。OK， 所以说这个不光是传福音，这个其实是传讲神的真理。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台上讲的话很重，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神他要我讲的。我祷告的是你们能够听进去。今天早上我还在跟今天中午吃饭还在跟那个我的两个孩子讲说，我如果直接责备你们，你们不一定会听。但是我在这里讲话，如果你们听进去的话，感谢赞美主，因为是上帝，是圣灵在你们心里面的工作。我从来不对某一个人讲道，我只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对大家讲道，而你们听进去的话，这是神的。这个是神的动工，圣灵的动工，而且这是很迫切的，因为这是关乎生死的事情啊，这是关乎生死的事情，关乎我们以后去哪里的。你知道我们中文有句话说， 不听老人言怎么样，吃亏在眼前。你如果不听怎么讲神的话，或者不听牧师的话怎么样，吃亏在几年。我觉得你不一定马上会吃亏的，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圣经的原则，是让你走一条正确的人生的道路。你不一定，你现在开始走偏了，你不一定知道。就像你的那个 GPS， 你走错路，它不一定马上知道，但你走远了一点，它就会开始给你修正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需要神的话来修正我们。你不听神的话，不听圣经的原则，一两天没有关系的，你可以试试看，一两天无所谓的，但是你的道路会不一样，吃亏在几年。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经历一些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是长远累积下来，长远没有好好的听神的话所造成的。所以这边还说到，不管得时不得时，就是说不管外面的风怎么样子的吹，不管人家怎么样子的讲，都不要分心的。我们很容易太在意别人的话，总要专心就在这里。老实说，别人的话给你做参考的，圣经的话才是你的原则，应该要遵守的。不是说不要听别人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盲点没有办法跨过去，需要有别人的提醒。但是怎么来讲别人的话都是参考，你要专注神的话才是要听的。 OK， 要好好有耐心的传。所以我是觉得说，我有时候跟你们讲的话你们可能都听烂了，听了一遍两遍三遍五遍一样的话，圣经的话都是这样子，但是听的人 不一样。这是昨天早上我们在弟兄早上会里面也有提到的，圣经的话都是这样子，但是圣经的话是对你的心讲的，要好好的去听，用各种的方法教导真理，责备恶行，警戒贪心恶心，劝勉行善，服侍主。这边都是把圣经的话语要教导给人，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然后他讲到，其实是上次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挑战。到时候有很多的人呢，已经厌烦了纯正的道理。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说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知道不是圣经中的知道，圣经中的知道是放在心里面的。记不记得我讲到，不光是在这里的，要放在心里面，带领你生命中有改变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人们听了就以为是知道，特别这个时代，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因为你什么东西在 Wikipedia 都可以查得到，你就以为你知道了。事实上你不是真正的知道，因为你没有道理的心里面去改变你。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就厌烦了，然后去偏向荒谬的言语。其实 末后时代就是以自己的看法来代替真理的，厌烦真理，随从情欲。其实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很流行的叫做后现代主义，听过吗？ Postmodernism、okay、后现代主义就是没有真理，后现代主义只有一个真理，就是没有真理。其实也还是有真理，他说没有真理，他还有一个真理，就是没有真理是成为他的真理。这样有点绕口令，但是这个是真实的，还是有真理，对不对？但是他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绝对真理，然后怎么样子 ？Feel good, just do it. OK， 这是 Nike 的 ，just do it。觉得你自己觉得对，好了就去做。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我们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就是神的话。所以这个也是保罗给提摩太劝勉，你要专注，你要知道主会来，你要跟他交账的，一定要专注在传道上面。然后第五节讲到凡事要谨慎 ，OK， 这形式好好的传福音。这边第二个传福音，做传道的功夫，这个是 do the work of an evangelist， 这个就讲到真的是传福音了 ，OK， 是把福音传给还没有外面的人 ，OK。所以说，尽管别人不愿意听，尽管外面的人都听一些新鲜的道理，但是你还是要准备好好好的传福音。即使忍受困难，忍受苦难，都要好好的去传福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上帝给他的托付是要尽你的职分。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职分，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去坚持主道，去传讲福音，不可以掺水。OK， 不可以掺水。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要去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所以提摩太要知道这是前面他的路。所以说当保罗说到善终，讲到自己的善终的时候，他也给这个年轻人，可能只有三十多岁，这个年轻人像他儿子一样的年轻，跟他讲，那这个就是前面的道路，你要选择一个忠心到底的人生的道路，要走这条道路，好好的走下去。所以他要提摩太坚持到底，在这个黑暗敌对的时代里面，那个时候基督徒受逼迫已经开始了，不要退缩不前，不要躲起来，勇敢地拽出来宣告传扬真理。就像保罗，我们前面看到保罗他怎么样子，当守怎么样，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他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这句话对我很深的感受，因为我每个礼拜在这里讲到，差不多每个礼拜一个月大概讲三次，然后每天早上给你们录音，老实说我从里面的回馈的并不多，就在教会里面阿们也很少，回馈不多。但是为什么我能够坚持下去呢？其实我不知道到底对你们的生命中有多少的影响。偶尔我很感谢神，从你们的口中听到，譬如说最近大家常常讲到的，我不能，我能我不能，神能，这是我在二月份所讲的道里面的。那我偶尔会听到里面回应，但是神给我一个确据，神给我的托付就是要忠心传讲神的话，不管你们是不是听进去，当然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了，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希望你们能够真的是放到心里面去。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是神对我的托付，他给我的托付就是好好的把神的话给传讲出来，忠心的传递， 我希望你们都听进去，希望你们的生命也被改变。所以这个是神给我的托付，务要传道，总要专心，然后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是不是一样像这里的那个保罗一样，或者他对提摩太的托付，能够坚持真理，持守到底呢？记得人生是一条路，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条路。所以有人说，你信耶稣就得永生，然后就不会失去。是的，神永远不会把你抛弃，但是问题是你自己不要抛弃。OK， 主耶稣永远不离开我们，永远不丢弃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离弃神，因为我们选择错误了。所以说我们需要去选择那个正确的人生道路。所以 finish well 很重要。对我们当中很多来讲，也许你会觉得说啊，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吧，我还很年轻，对不对？我还没有到需要想到 finish 这件事情，我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现在走错路就往旁边偏了。问题是你如果今天不走在正路上面，你没有办法保证说你最后你会走在正路上面走到底的，对不对？你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战战兢兢的每一天都走在正路上面，那你就会走到底了。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们，并不是每一个今天走在主的道路上面的人都确定你能够走到底。这是我的祷告，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到底。但是我看到也听到太多没有走到底的人，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那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消息，令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在台湾有一个很年长的传道人，那我30年前去台湾短宣，1988年去台湾短宣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他。然后20年前他也来过我们日内瓦，在我们教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教会，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团契，我们只是主日有崇拜。他来我们当中也讲过道，他讲以弗所书第一章，我还记得很清楚。最近传出一个消息，因为他被人控告性骚扰 现在这个 Me Too 的 generation 也很可惜的也进到了教会里面，然后被查证是真实的。我心里面听了你知道吗，非常的难过。因为这个其实他是我以前在 Boston 的时候的教会的牧师的同工，所以说是就是中国华人教会界相当资深的那个传道人，你知道吗？70多岁了，他这样子，听了里面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坚持到底，不要以为我们多好，像这样子的一个资深的传道人。当然不可否认他以前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也肯定他所做的工作，但是呢为他很可惜，因为他已经走到差不多结束了，对不对？70多岁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他却没有 finish well， 非常的可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好，自己没问题。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战战兢兢的，然后要像他所勉励给这个提摩太的一样，你要真的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并不是都是顺利的、啊、我跟大家 讲过对不对？凡敬虔度日，这是保罗在前一章的话，敬虔度日都要会经过逼迫。我们基督徒从来没有说信了主耶稣之后就一帆风顺发大财都成功的，这是成功神学，这不是真正的神学。OK， 这个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持信仰到底，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善终。OK， 所以最后呢，我要跟你们唱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 我很喜欢，其实青少年那时候在这边也献过，那我找了中文的，找不到中文的唱的 很好的版本，所以我就要放英文的，但是 我把中文的歌词打出来。那我特别喜欢的呢，这首就是叫做千万个理由 10,000 reasons。 我特别喜欢最后第三节，他说那日来临，我的力量消失，生命到尽头的时候，我心仍然坚定，无止境的歌颂你，仍然是在那边敬拜神，仍然是坚定的在神的 里面，然后千万年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真的 我每次唱这首诗歌唱到最后的时候， On that day， 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但愿我常跟神祷告，但愿我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坚持到底。哎呀，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10,000 reasons。 来，我们起立来唱吧。
10,000 years and forever.
知的，希望有一天我们在天堂都能够再见，那表示我们坚持到底了。我们祷告，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寻求善终 finish well。我们真的是愿意，我们一直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你给我们很多的选择，你给我们太多的选择，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选择那上好的，选择那美好的，选择一直走在这条道路上面，一直走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主啊，真的是我们渴望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再同聚于一堂，与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一起同聚，我们一起就像这首歌一样，我们继续的来赞美你，不断的赞美你，不断的称颂你，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好，现在暑假到了，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已经迫不及待的走了，那我们家也是明天早上走，我们19号回来，所以会有两个主日不在。来有一些的报告，我们要欢迎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就是你如果是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话，请你起立自我介绍一下，很简单，就让我们认识一下就可以了。来，我们这边有个新朋友，对，好，中文中文呀。
大家好，我是李小月，通晓的小，音乐的乐，
啊，
名字的含义呢就是通晓音乐。因为我父亲是一位音乐教师，
啊，
好可爱，是一个小的省份，也是一个小的四五线的城市。我今年8月份来到瑞士竹叶管理大学 Swiss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位于蒙特，就是蒙特勒。然后今年呢，因为明天我开始第一天工作，工作的地点呢在 NH Hotel Geneva Airport，
对，
就是在机场附近，是一个
对梅汉那边那个，对。
然后，我会在这里实习整整6个月，如果6个月期间。你需要住酒店的话，欢迎
来。好啊，很谢谢你，非常欢迎你来我们。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所以说我们彼此相爱，大家所以很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好，来，还有没有其他没有了哈？好，来，我们起立，我们彼此握手问安。好。好，大家请坐。今天比较安静点，因为我们那个下面有儿童崇拜，所以我们很多童工都在那边服侍，对啊。所以下个礼拜会Thomas 长老会在我们当中，他是我们几年前我们教会的长老，他现在已经回去香港在那边服侍，所以说他会过来跟我们讲道。那领会是 Estella。那我们暑假呢，儿童主日学只有一班，因为很多的孩童们都回去了，一回就回去几个礼拜，3个礼拜一个月了，所以说我们暑假比较安静，就是一般的主日学。那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服侍的。那小家呢，我们还是有不同的小家的聚会。哦，恩赐小家这个礼拜五有聚会在你家里面。对对对，在于姐姐妹家，因为我们不在。然后提摩太有聚会吗？提摩太有没有聚会 ？Hello， 后面提摩太有没有聚会？
有
哦，提摩太也有聚会。对，然后广东话小家也有聚会 ，Thomas 会来分享。在我们家呀，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的聚会啊，然后。那也鼓励大家，虽然说暑假比较安静，但是我们还是每个礼拜都会有聚会。那也鼓励大家参加一个小家，在里面成长。好，那家事报告，我们所用的那个每日读经司仪已经到了，在后面，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拿啊，这就是我们每日的灵修的那个材料哦，鼓励大家使用。那另外就是呢， 因为瑞士的法律从今年一月开始，所有跟儿童18岁以下工作的人都需要有一个证明，没有犯罪证明，就是儿童证明。所以说呢，大卫长老已经透过那个师母给所有的主日学的老师了，要填的。那这是3个月有效，所以说3个月之内你要去弄。所以4月到现在7月11号就过期了。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还没有填这个的话，还是或者说你填了，那个证明寄回来，你还没有交给师母或者 Ken 的话，请你们赶快做，否则就过期了，还要再重新办一次了。OK， 所以赶快做。那另外就是上礼拜其实我们也提了，我们教会的新的年度等于从8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跟学年度一样，会从8月份开始。所以我们的主题是重新合一，传承生命。这是我们教会新的一年主题，也请大家为这个祷告。今天早上我们长知会，我们有特别讨论到怎么样子可以让这个主题在我们的教会中呈现出来，那让我们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像今年一样大手牵小手，然后敬拜服侍主的教会。所以说其实是今年主题的这个延续了。 OK， 所以对，还有就是我们今年的短宣会去香港，那现在总共有5个人报名了，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是 Thomas 长老在那边安排，他已经安排了，从礼拜一下午开始，然后有三个整天，23个整天，我们会在那边不同的地方去服侍那在香港的属于那个基层阶级的人 ，OK， 基层阶级的，所以说这叫做寄居者。很多其实外来的在那边的外劳，其实也不是外劳，巴基斯坦人，他们在香港出生的，可是他们还是被认为是外人。OK 呀，所以说他们就是南亚裔啦、穆斯林这些我们去服侍。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要报名要跟 Lawrence 报名 ，Lawrence 还有 Jonathan 报名。OK， 那我们要开始组队了。OK， 好，我们报告就到这里。那最后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以背诵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于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上帝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一起来歌颂主，结束今天的崇拜。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诸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赞为一体，穷荣同尊，万有之父，万主之恩。阿们。
好，我们一起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因为从同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扶持，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阿们。平安的去，让神天天在你们心里面动工，然后我们也是天天持守所信的道，直到我们见主面。阿们。请坐。默祷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崇拜，然后我们有点心和交通的时间。
朋友昨天就把 Thank you. Thank you.